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啊！到年底啦，今天力哥继续盘点一下2016年的投资市场。那看到这个标题呢，你可能就猜到今天力哥要说啥了，对，比特币。2014年10月，力哥说理财第二季互联网金融篇里啊，力哥用了三期节目详细讲解了我眼中的比特币。当时啊，比特币已经其实也没有2013年的那会儿那么火了嘛，关注人不多。但是呢，今年啊，比特币又疯涨了起来，所以呢，关注比特币啊，这个吹嘘比特币的人也多了起来。由于人性深处啊，天然的罪性捆绑，从资本主义萌芽时代，人类第一次历史上的资产泡沫事件，也就是郁金香事件爆发，到现在已经快400年了。虽然说全球化大规模推进，科技大踏步前行啊，现代金融也是越玩越复杂，投机炒作制造的泡沫的对象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奇怪，越来越看不懂，但万变不离其宗，人性天然的弱点没有丝毫改变。永远在某个东西的价格持续下跌时，就会更乐于听信外界更多的负面信息，释放内心更多的恐慌情绪。永远在某个东西价格持续上涨时，就会更乐于听信于外界更多的正面信息，释放内心更多的贪婪情绪。正所谓太阳底下无心事，人性永远都不变。力哥常说啊，理财就是理生活，投资就是投人性。大部分人永远知道却做不到，他就是战胜不了自己人性的弱点。所以无论是400年前还是今天，或者是400年后，靠投资理财成为富人的人永远只是人类中极少数的精英。那么问题来了呀，今天为什么比特币会这么的火呢？话说啊，今年的金融市场嘛，我们都知道叫股债汇三杀啊，年初股灾，年终人民币暴跌啊，现在也暴跌，年底债灾，所以全年来看市场上热点寥寥啊。而就在年底这一段时间啊，债灾正在蔓延的时候啊，10月以来比特币价格却在不断的上涨，尤其是到美联储加息以后，那债市崩盘，黄金也歇菜了，而比特币却出现了井喷行情，短短8天时间，就是从12月的21号到28号，比特币交易价格从5500元人民币连续飙涨到了力哥录这个节目时的6900元，涨幅 25%。 去年 A 股牛市最疯狂时也不过如此啊。从去年10月开始，比特币就已经从1500元附近启动，大家可以看到它先后有三波大涨。今年年初的时候，比特币价格已经涨到了2800元，但是现在呢，你看涨幅在今年已经达到了 250%。 再往前看，2013年啊，中国互联网金融那是元年，这一年余额宝横空出世， P2P 野蛮生长，同时比特币疯狂上涨。那在2013年的11月份，比特币的疯狂就达到了极致，那一个月比特币疯狂上涨，涨到了最高8000元。当时比特币火到什么程度呢？火到了，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当时力哥还是在一个传统的媒体，一个理财类杂志啊，做记者。当时我们杂志史无前例的让我专门为比特币这个奇葩的数字货币写了一篇长篇的封面文章报道啊，这个是史无前例的。然而，正所谓叫做乐极生悲吧，这个比特币风光也就是在那一个月达到了极限啊，然后昙花一现。在那一个月比特币疯狂占领国内各大媒体版面以后啊，迅速就步入了熊市。因为进入2014年以后啊，对于最终目标它是要改朝换代，彻底取代并消灭所有主权信用货币的比特币来说，各国政府都宣判了它死刑或者是死缓。有的国家呢最严厉啊，为了规避比特币今后存在的潜在洗钱啊、贩毒啊、贩卖军火啊这空间，直接宣布比特币非法啊，谁都不许玩，谁玩就是违法。那比如说泰国就是这样，因为那边有金三角嘛。有的国家呢啊，宣布说比特币是非货币，仅仅是虚拟资产。那民间啊可以存在啊，像 Q 币一样嘛，虚拟资产它不会取缔你的。但是呢， 金融机构，就是银行，不许你涉足啊，你不许碰啊，以防它这个虚拟货币它的一个波动性啊，影响到了金融体系的安全。啥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东西来了呢，啊，行，你自己去玩吧，你自生自灭我不管啊，我就在边上看看，我不说话。这种国家啊，像中国，中国的央行就是这么来决定的。但是也有些国家对比特币比较好啊，比较宽容，比如说像德国。但即使像德国，它也仅仅是承认说比特币是一种社会上已经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够睁眼说瞎话，说它不对，说它不在。所以说我们承认比特币是一种私有资产。作为私有资产，比特币的所有者的权益也受到法律保护。可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把比特币看成是一种可以取代现有货币，或者说至少是和现存的主权信用货币能够并行的另一种更先进的货币。所以其实比特币是要改造人类没那么容易。所以呢，在整个2014年，因为不停都是这些负面新闻嘛，所以是比特币的灾年。此前高位接盘比特币，就在6000、7000、8000元高位接盘的人啊，都损失惨重。到了15年年初，比特币价格最低跌到只有900元左右，相比最高峰8000元，跌幅将近 90%。 这个跌幅和去年股灾时溢价最高的分级比下折后的亏损幅度已经差不多了，几乎是本金全亏完了呀。2015年的时候跟2014年一样嘛，这14年是比特币大跌，15年比特币没怎么跌，但是这一年 A 股的牛市和股灾太精彩了，所以没有赚钱效应的比特币就没人去关心了嘛。哎，今年比特币王者归来了。2年前的节目里啊，我当时明确说，我说数字货币这东西啊，就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虽然出发点是极好的啊，长期看它也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想要在我们有生之年完全取代现在这种美元人民币这种主权信用货币，那真是难于上青天。所以我认为眼下玩比特币更像是赌博而不是投资。但是呢，很多人可能觉得立科，你这个话不对吧，廉颇老矣啊，说这么多人都在玩比特币，就你说比特币是赌博，是你不懂吧。好，那么我就再给大家来上一堂最基本的理财理念课。提问：投资和投机有什么本质区别？立科认为本质区别在于有没有考虑估值因素。举个例子啊，一个苹果真实价值1元，那现在只卖5毛钱，那我肯定拼命买买买啊，因为我知道这就是个便宜货。如果说它现在卖1元，价格不贵不便宜，那么我可买可不买。但我们都知道苹果它属于叫黄金水果嘛，金苹果嘛，它好东西啊，营养很全面啊，这我每天多吃点很健康啊。所以我发现说这货基本面不错啊，未来也有前途，所以就算是1元，哎，不妨也买了吧。但如果现在是2元呢，哎，我可能就会嫌贵不买了啊。而之前如果5毛钱已经囤了一大堆苹果，这个时候也会考虑卖掉，因为我觉得贵了。这种交易行为背后的底层逻辑啊，叫做投资，决定我卖出买入观望还是持有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估值。如果一个苹果的真实价值还是1元啊，可现在3-5年时间市场上只卖5毛，从趋势上看呢，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只卖5毛啊，就是说我知道这货是便宜了，但可能未来几年还是乏人问津啊，所以我现在还是会继续选择不买啊，像躲瘟疫一样躲着这些已经跌出翔了的就满地的黄金啊。反过来说呢，如果这个苹果突然出现暴涨，从5毛瞬间涨到1元啊，又涨到2元、3元，好快啊！苹果价格涨得越离谱，市场越是热火朝天，越是群情激愤。当你嫌贵下不去手时，哎，你会发现啊，身边无数果农啊，这个批发商、消费者，包括啊所谓的什么水果问题专家啊、营养师什么的，都会跑出来告诉你说啊，这个现在的苹果不同往日了，不能用老思想看现在苹果了，对不对？你看这个苹果，它可以治疗癌症啊，吃的可以返老还童。你看夏娃吃的变聪明了，牛顿吃了发现了万有引力，乔布斯吃了就发明了苹果手机。哎，你说这个苹果的价值怎么可能还是1元呢？哎，应该估值10元才对吧？哎，你看现在才涨了3块多。 便宜啊，你看，所以大家都在抢啊，你还不赶快去抢，你就没机会了。
哦，
听他们这么一说，哎，于是你也是一个不明真相群众，哎，就跟着大家一起去买买买了。结果呢，买了之后可能苹果真的就涨到了四元五元啊，甚至更高。哦，这一路上你这赚的是爽的不要不要的。但是当时你觉得爽不代表它会一直爽下去。你当时可能会想啊，哎呀，这个苹果涨到十元完全没问题的，等涨到十元了我一卖，哎呦，那我可不就是啊，瞬间就能实现买方北上广迎娶白富美的人生梦想了吗？哎呦，人生巅峰就在眼前啊。哎呦，想到你夜里口水满地流啊。结果突然之间有一天苹果价格跌到一块钱了，你瞬间傻眼，亏得满地找牙，这叫做投机。总有人说啊，价值投资在中国水土不服。哎呦，我每次听到这话我都觉得很搞笑啊。哎，请问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价值投资之外的其他投资吗？或者说这个东西世界上存在，世界上叫没有价值的投资吗？如果这东西没有价值，你去买它干嘛？你不是傻吗？啊，你这算哪门子投资啊？还是说你是在做慈善啊？慈善义卖？没错，这不叫投资，这叫投机。更形象的说，就是博傻。对，你不是傻，只不过你觉得有人会比你更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你每赚100块钱一定有一个交易对手亏了101块钱，因为还有摩擦成本、交易费用。你如果投机大赚100万，那对不起，这个世界上肯定在某一个角落里有人为此倾家荡产，准备跳楼了。那么这个投机博傻和赌博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看来啊，两者都不看估值，但投机还会对市场进行各种看起来科学理性的研究分析。所以投机的结果是命运有一半掌握在自己手上，一半掌握在上帝手上。他赌博呢，啊，你就知道了嘛，两眼一闭，命运完全掌握在上帝手上，就完全拼运气。那在比特币在两年时间里重新从900元涨到6900元的当下，在看比特币说还要涨啊涨啊涨啊，所以买啊买啊买的人，你觉得这些人他们现在到底是在投机呢，还是在赌博呢？这些人可能觉得自己是在投资啊，他们不觉得是在投机，根本就是在赌博，因为他们相信，哎，这次不一样，这次绝不是简单的金融泡沫啊，这绝对不是庞氏骗局，这次我们找到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发明。但是你这个和那些个在五块钱买了实际上只有一块钱的苹果还依然相信说，哦，这次苹果不一样了，夏娃吃了变聪明，牛顿吃了发现万有引力，乔布斯吃了发明苹果，你和那些人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或许是做理财这行时间久了，尤其这两年我做自媒体嘛，就看过了太多的人来人往啊，今天是粉丝，明天就是黑粉，今天路穿粉，明天粉转路，太多了。也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史书看的比较多嘛，我喜欢看历史，再加上年纪现在30多岁，慢慢年纪大了嘛，所以我越来越发现说有两类人啊，特别容易被各种创新产物所迷惑。一类是渴望一夜暴富的赌徒，这个中国满大街都是。比如说一听到了别人跟你说啊，有一个发财机会摆在你面前，哎，你怎么样怎么样，上不上？他说很多人啊，对这种新的发财事物、发财机会啊是看不起啊，看不见，然后是看不起，然后是看不懂，最后是来不及。最后呢，永远拿出马云爸爸做例子。那听完之后呢，哎呦，你这个就心里难受啊，这个你也不仔细想想啊，到底是自己撑得厚之后就看不懂，还是别人摸透了你的心思，顺势忽悠你，把你稀里糊涂骗上贼船呢？第二类人啊，是思想左倾的人。越是思想左倾的人啊，他越是受不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太平静啊，这渴望革命，渴望变化，渴望速成，渴望毕其功于一役，渴望激动人心的理想主义。哎，毛爷不是说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嘛啊，所以既然要只争朝夕嘛，那文革大跃进啊，统统给我上上上，对不对？ 而那些个荷尔蒙爆棚的年轻人呢，就特别容易左倾，尤其在社会思潮混乱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啥事儿啊。看看过去100多年这个人类的历史啊，不管中国外国，这个例子太多了，我不举了啊。这时候你会发现啊，很多年轻人在今天这个时代睁开眼一看，我去，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糟糕，迂腐透顶啊，就恐怖袭击啊，难民危机啊，这罢工游行，英国脱欧，然后意大利要脱欧，美国大选选出个神经病，然后大国争霸，小国无信啊，各种各样战争，汇率战、利率战、货币战、贸易战，然后你看我们股灾、债灾、货币脱缰，房价涨到天上去了。对于一穷二白的年轻人来说，这个世界还他妈能再更糟糕点吗？能不能你就给我看到哪怕一丝人类社会变得更好的希望呢？哎，这时比特币就给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打入了一剂强心针，它照亮了我们的天空。其实哎，人类社会未来的经济运行是可以有这种彻底摆脱通胀梦魇和经济战争的可能。哎呀，只可惜啊，哎呦，力哥老了呀，年纪大了，这个看过的书越多，越过的人越多，越来越就不相信乌托邦了，慢慢就没有了所谓的少年英气，而多了一份保守和稳健。因为一腔热血的少年英气是以不知天高地厚为前提才产生的。在我看来啊，外汇交易它是一种投机，而与外汇交易相类似的比特币交易呢，它更接近于赌博。没错，在我眼里，眼下比特币可能连投机都算不上。股票和债券是最容易被估值的呀，而黄金、石油这些东西啊，虽然会比较难，但还是可以被大致去估值的。人民币和美元最合理的一个汇率区间，这个其实也蛮难去合理去准确估值的，但是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找到至少在理论上能够逻辑自洽的逻辑推演的结论。哪怕是今天这个已经只能用祈祷来判断的一个中国房价，那力哥此前也用了大量的历史数据啊，中国外国的，包括房屋的租售比啊，开发商的建房成本，包括中国货币发行速度等相关的数据来大致的估算房价的泡沫水平。但是对不起，恕我愚钝，尽管我努力学了很多关于比特币的知识，那我还是不知道比特币到底该如何估值。3年前因为理想主义的病毒式传播啊，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区块链就可以涨到8000元，随后呢又可以因为一个理想的破灭而跌到900元，那现在又可以因为理想又现实太糟糕了，导致理想又重新燃起了啊，又重新涨到6900元。那你这样看来的话，这货明天涨到10000元、20000元、30000元，或者跌到1000元、500元、100元，都有可能啊，我都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意外。因为赌博嘛，对不对？赌场可以连续开出20个大或者20个小，那有什么好意外的呢？最后啊，我再顺便说两句。3年前我们聊到比特币的时候啊，当时力哥就是记者嘛，一直关心。你看媒体上报道全部都是用美元计价的。后来呢就开始逐渐变成人民币计价。而今天我们打开各种各样关于比特币的新闻报道一看，我们看到全是直接以人民币计价的比特币信息。最多是偶尔后面可能跟上一句啊，其实美元的计价是多少。这说明什么呀？你想一想。中国人口今天只占世界人口的 19%, 却拥有全世界超过 80% 的无神论者。也可能拥有全球超过 80% 的赌徒吧。赌徒不问为什么投资，赌徒只看能不能赚钱。那么问题来了，你想成为赌徒吗？